我们从他们一生史记当中能够看出，这个功德与福德怎么样修，才是千年万世永远保持着，这是值得我们警觉的，值得我们效法的。我们今天要想修千年万世真实的功德福德，学孔子，学释迦牟尼佛，念念呢都在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把自己的苦乐忘掉了啊！你想想，孔夫子周游列国，释迦牟尼佛周游五印度，不辛苦吗？他比我辛苦多了，他要走路啊。我现在周游列国坐飞机，不要走路啊。这坐飞机受一点辛苦，比走路那个辛苦舒服太多了。这个事情怎么能不做呢？我们今天享受比孔夫子比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超过百倍都不止啊，我们的享受啊，我们吃苦头啊，只有他们恐怕百分之一都不到啊，我们还要叫苦，怎么能对得起老师呢？对不起老师了啊。所以想想老师当年那个情形，我们今天一切怎么能不知足呢？样样都知足了应该尽心尽力努力把老师的这个教化发扬光大如佛确确实实是一体使一切众生呢能够得到这个圣贤的教育真实的利益这真正觉悟，真正体会了，自自然然就发一个真诚之心来从事于这个工作这个工作如果你真正入进去了，给诸位说快乐无比呀哪些快乐呢？你体会不到为什么呢？你没有这个经验，你没有这个境界给你稍微说说，你想一想，体会不会深刻的因为从事于这个工作，名利丢掉了，不要名利了，名利很苦恼啊，争名夺利很苦啊，贪嗔痴没有了，烦恼没有了，忧虑没有了，牵挂没有了，到处随喜功德，恒顺众生，你说怎么不快乐呢？这个是现在就得到的，现在就享受到的无论在哪个地方随遇而安无论在什么地方跟大家打成一片，这是自在，这是快乐这个不是一般人能想象得到的所以菩萨成就之后，这是利益众生那么23首意思也非常好，所有与我同行者与一切处同集会，身口意业皆同等，一切行愿同修学， 我们先看这一首，这个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我们今天修行呢，有一个很难突破的障碍，就是同修与同修之间的界限。大家虽然都是来学佛，其实佛是什么呢？没搞清楚。学的是什么呢？也没搞清楚，这糊里糊涂就来了。来了也是糊里糊涂修行，盲修瞎练的。每个人的盲点不一样，因此他就有摩擦。同修的人越多，那么换一句话说，摩擦的机会也就越多。这样他生烦恼的，那个他不痛快了，所以僧团呢不和。僧团不和，修行就得不到真正的利益。那么这个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在我们没有啊接受理论方法的基础。从前的人福报啊比我们大，不是说物质文明这个享受古人不如我们，但是在心前对于大自然的感受，我们今人不如古人。古人福报之大，他是先求学，他有老师指导，从前寺院丛林是佛教的学校，每一天上课8个小时，所以它有理论的基础，有方法的教导，他教你怎么做法。8个小时上课，佛经里面讲的20讲经，20就是我们现在的8小时。佛经上讲的20是印度的时辰，印度把一天一昼夜分成6个时辰，白天3个时辰，晚上3个时辰，所以它的1个时辰等于我们现在4个小时。20讲经就是8个钟点讲经，每一天是8个钟点在讲堂里面听经呢，他通通都听清楚了，通通都明白了。那么在一块念佛或者参禅也是8个小时，那8个小时是真正用心修。修什么呢？修清净心，修禅定。到后来这个修行的方法总归拿起来，不外乎一个是禅，一个是静。禅是打坐，听8个钟点课，禅堂里面再去做8个钟点香，剩下来8小时，好，你这个每一天吃饭洗澡洗衣服这些工作就很忙碌了，而且这个睡眠呢4小时，实际上你吃饭活动下只有4个小时。诸位想想还有什么时间去打妄想呢？没有时间打妄想了。所以他那种教学成果非常显著啊。嗨呀，寺庙里面住个3个月，人都变样子了，气质啊完全变化了。这是接受教育，他的教育非常严格， 啊。那么念佛堂里面就是念佛，念八个小时的佛，每一天睡四小时，四小时睡眠啊，吃饭很简单，动作也很快速，否则的话哪来那么多时间。以前是学校，现在寺庙呢不讲经了，不讲就是理论不知道，方法不知道啊，过人搞过人的，我觉得这个对，他觉得那个对，这两个就有争执，就不和了。现在道场你要问什么原因搞到这个程度，就是讲堂没有了啊。如果我们真正要能恢复佛教的教学，说实在的话，每一天呢至少是四个小时讲经啊。现在人呢这个健康的程度，头脑复杂，污染严重，比不上古人，就是什么呢，他有很重的病啊，一天叫他搞十六个小时啊，他吃不消啊，他身体没有办法支持啊，再减一半吧，八小时啊，四个小时听经，四个小时修行，真能做到这样就相当不错了啊，佛法才能上轨道啊。即使我们这个世间出现这样的道场，佛法就开始复兴了啊，没有这个道场出现，佛法在逐渐逐渐在凋零啊。所以我们读到这一段经文，想到我们同参道友，我们共同聚会在一处，这一段经文就是具体说明六合敬的重要。要修六合敬，六合敬的要求当然人数越少越容易，人越多是越不容易啊。第一个要求我们建立共识，就是见解要相同，我们的爱好同样喜欢一部经，同样喜欢一种注解，同样喜欢一种修行的方法啊，这个真叫志同道合啊，这见解相同啊，这是我们共同在一块修行的基础啊。既然志同道合了，在一起建立一个小道场来共修了，人多总要定一个规矩啊，至少这个作息时间，早晨几点钟起床，几点钟早课，几点钟早餐啊，总要定一个时间啊，这就是法，大家每一个人都要遵守啊，这就是戒和同修啊，戒和就是尊重啊规矩啊，尊重每一个人呢都有守法的观念，有守法的意愿啊，喜欢守法守规矩啊，这很重要。第三呢，生和同住啊，我们同住在这一个道场。那么现在像居士道场啊，你们自己都有家庭，不是同住在这一个地方啊。从前念书啊都要跟老师啊同学在一起，他真的是同住啊。同住有很大的好处，同学当中一天到晚呢互相的砥砺注目啊，所以互相的切磋注目啊，学问上互相的研究讨论啊，修行上互相的依赖啊， 互相依赖。所以睡眠是睡在一起啊，中国古时候这个房屋的建筑啊跟现在不一样啊，古时候的建筑就像日本人榻榻米的房子，那是我们中国古代的建筑，日本人学回去之后一直保留到今天，还没有把它毁掉，这是日本人实在讲值得我们尊敬的地方。日本人穿的衣服是我们中国古人的衣服啊，你看日本无论是男子女子穿的他那个和服啊，和服也叫武服，吴是什么？春秋战国吴国，吴国是现在的江苏，你就晓得那个服装呢是春秋战国中国江苏一带江南一带人的服装，他们学去之后一直到今天还保持这个样子还没改。我们看到日本人真的非常尊敬的，我们的文化我们自己老早丢得干干净净的，今天提起来都想不到是什么样子了啊！我们都礼记里面讲的这个服装我们根本不知道，想都想不出来啊！虽然古书里的画的那个图啊也看不清楚，到日本一看原来日本人男女那个和服啊就是礼记上讲的服装，到那里看到了啊，房屋的建筑也是中国汉朝以前汉唐的建筑啊，都保存到现在。所以日本呢是中国的博物馆呢啊，中国古代的博物馆，到日本去看中国古代东西都看到了啊。所以你要读历史读中国古书到日本那是一定要去看看啊，看看我们中国古代社会啊所留下来的遗迹。那么这是说到啊这个刚才讲到建筑啊榻榻米的房子，晚上睡觉呢睡在一起啊，白天覆盖收起来放在小橱子里面，晚上拿起来铺起来睡在一起，那我们现在讲睡通铺啊，这是生活同住，不是一个人一个房间呢、啊、一个人一个房间就不是同住了啊。同住有什么好处呢？睡觉也老老实实规规矩矩的，为什么呢？要不然同学就骂你，你睡觉都不老实，是乖乖的，一个人睡觉就放肆了，没人管了啊，可以随便了、啊、很多人睡在一起白天大家看到你坐在那坐的也规矩，站也站的规矩，晚上睡觉大家人睡在一起睡得老老实实睡得规规矩矩，这样才把一个人呢那个坏的习气呀、啊、通通这样把它淘汰掉磨练掉，你才晓得这个教育这是教育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做学生一定通通住在一起啊，要睡通铺啊。像我们从前抗战期间念书啊，流亡学生呢住在学校里一个寝室差不多睡20多个人啊，都睡在一起啊，一个看一个都乖乖的啊，都老老实实的，这很有道理啊啊啊，这是讲生活同住，口和无争，大家都要养成忍让的精神，能忍能让，不要争执，纵然有不同的意见慢慢的来沟通，不同的见解慢慢的来化解，坐下来 把心平气和，我们来讨论来研究两个不同的想法看法如何把它接近啊，使它彼此能够相融啊，不要争执啊，不要动意气，这才像一个团体，天天吵吵闹闹的那不像团体。义和同悦，住在一起的人每一个人法喜充满啊，为什么呢？他的德学天天有进步啊，烦恼习气天天少了，他怎么不快乐呢？真快乐啊。幕后一条利和同均，这个利和同均就是生活物质生活的享受一定是平等的啊，不会说做老师做校长啊，他们的受用啊比学生要好一点，不可以啊。佛法的讲求是私生物质生活平等啊，学生吃的是什么，老师吃的也是什么，绝对是一样的，没有两样的啊，学生没有话说了啊。所以这个如果展开到社会上，就是今天讲的财富分配要平均，差距不要太大，这个社会绝对是安定的，不会动乱。贫富差距大了，如果富人不能照顾贫人，贫人心里生怨恨之心，就要造反，就要闹事，社会就不安宁啊。所以从前中国的教育是教导富人要照顾贫人啊，你看逢年过节要布施啊，要散财啊，让这些贫人贫苦的人欢喜啊，他们过年我们年也能过得去。你要晓得这是社会安定啊，这是真正修复啊。如果富人不肯照顾贫人，贫人这个怨气啊，他不晓得因果啊，他抱怨的老天爷不公平了，为什么他有钱，为什么我没有钱呢？啊，这个不公平呢，这个怨气呢，就会生出是非啊。所以富人家里被强盗抢了，他说抢得好啊，被火烧的时候烧得好啊，他才不去帮助他了，他在旁边叫好啊。假如这个富人能够散财，能够照顾他们，把他们生活都能照顾到，他会感恩呐，这个富人常常照顾我们，是我们的恩人呐。他家要有什么难的时候，大家都来帮助他。啊，土匪不敢抢他了，为什么？保护他的人太多了。啊，他家里要有什么意外的时候，失火了，每个人都去救火啊。啊，为什么呢？因为他有恩呐。啊，所以照顾别人呢，是真正照顾自己。啊。不肯照顾人呢，才叫愚痴啊！真正不晓得照顾自己啊！所以，这利和同均呢，是非常的现实，也非常的重要啊。六合敬里面是在讲最重要的是三条，第一个是见解相同，今天讲建立共识；第二个是守法，就是戒和同修要守法。每一个人都能养成守法的意愿。第三个就是利和同均啊，我们的利益财富要接近，不要有太大的差距啊，这个样你的团体一定兴旺。六合敬用在家庭，你一家父母兄弟姐妹都修六合敬，你这个家庭一定兴旺，一定兴旺。你把六合敬摆在你开店用在你店里，你们的老板伙计啊，公司行号里面啊，对你的员工来修六合敬， 你的事业一定兴隆。你做到圆满，你在这个世间第一了。为什么呢？菩萨上人啊，你用在这个国家，这个国家一定强盛，是世界第一强国啊。你能够延伸到全世界，天下太平啊，这个是佛法的最基本的戒律，是学佛人必须要依靠的。舍弃了六合，就没有僧团了。僧团建立在六合的基础上，所以我们在皈依三宝，说皈依僧，众众僧尊啊，众就是团体，所有一切世间任何团体，只有佛家六合敬的团体，那是一切团体里面最尊最贵的。你要知道，六合敬的团体，那个僧不单单讲出家人啊，那个僧就叫活佛，就叫做僧。你一家人修这个六合敬，你的家就是僧团啊。你一个公司行号修这六合敬呢，你这个公司行号是僧团，那是真正的僧团啊。出家人在这个道场不修六合敬呢，那是不是僧，那是假僧团啊。佛菩萨不承认的啊，你这个团体不足以为贵啊。修六合敬的团体才真正贵重啊，真正值得一切诸佛称赞啊，龙天鬼神的尊敬。这个是我们应该晓得，所以他这一段呢是讲这个精神。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